非常的尊敬啊，总希望这个人呢能够到中国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真正是要抢这个郭志宝啊，郭志宝是善人呐、啊。那么你要请他，他当然呢，那人家那个国家不会放的。苻坚就派了大军，派了70,000军队，啊，到这个，到从长安出发了，啊，到这个秋瓷，秋瓷就现在的这个新疆天山南路，啊，那么这个兵出发的时候，他告诉这个主将。吕光大将啊，告诉他，我们这次出兵，不是侵略别人，不是要人家土地，也不是要人家钱财，我们所求的呢，就是希望罗什大师能到中国来，我们派大军去迎请，他不答应，我们就攻打他，啊，他答应了，我们相安无事。我们为的就是求一个人，诸位想想，为了求一个闲人，怕人家不肯放，派了70,000大军，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求国宝啊！啊，古人肯这么干罢了。当时兵临城下的时候。秋瓷王当然不愿意，但是国家太小了啊，敌不过秦国，罗什大师呢也劝这个秋瓷国王，他说还是答应好，我让我去好了，我去两国相安无事，不至于啊许多老百姓啊受了这个无辜的灾害啊！万一这一战争呢？当然有很多这个军民啊、死伤啊、财物的损失，这是何必呢？啊，那么秋瓷自己想想啊，也没有能力啊，给这个秦国作战，所以就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忍痛割爱，让给我们中国人。你们诸位想想，中国人古人对于人才的重视，啊，我一求一个善人呢，几乎说不择手段了。啊，那么这个是诸位读鸠摩罗什大师传记，你就能够先了解。啊，的确值得我们深深的反省。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什么叫善人？对善人呢，不可以嫉妒。啊，不可以嫉妒。人有恶意，向道德之人善思者，是恶意向佛无意也。我们晓得，恶意向佛，果报在阿鼻地狱，这是最终啊。佛是善人当中的善人，是道德当中的道德。佛这句话了，实在是说得太重太重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表里面给诸位解释这个意思。啊，还是请、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呢？得之于父母，所以父母恩德很大。 啊，如果恶意向父母，果报必定在地狱啊，所谓是不孝之罪呀、啊，这个罪过很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有智慧啊，不但有生命呢，他还有慧命啊。禽兽有生命呢，没有慧命啊。人有慧命，慧命啊，得自于师长，就是老师。故师恩同父母之恩，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明了啊。古时候师道啊非常的尊严，为社会也尊重，我们从古礼上这个称名可以能够看得出师在社会上啊所居的这个地位。古人呢有名有字，名是父母所命的，就是你出生了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啊，起个名。在你未成年的时候，大家都叫你这个名。啊，男子20岁成年，20岁以前都叫童子，所以人家可以叫你的名。女子16岁成年，啊，那么16岁以前她是童女。一般人也叫你的名，到你成年的时候就不可以叫名了。叫名怎么样呢？那把你看作小孩啊，那是侮辱你，那是轻视你啊。现在说是那是骂人啊。这个就是说男子20岁，女子16岁，在这个时候什么？你的同辈分的人，就是你的平辈，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会送一个别号给你，这个别号叫字，叫有名有字啊。那么从你成年之后呢，大家都叫你字啊，而不敢称名了。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的一生当中能够称你名的人只有两个人啊，一个呢父母，父母啊一生称你名的，不称你字啊。你的祖父母啊都称你字，不称你名。为什么？祖父母要客气一点啊，因为你给他是隔了一代啊，所以对你尊敬，对你客气，只有你父母称名。另外一个有资格称名的呢，你的老师，你的老师啊一生称你名不称你字，你的同学称你的字，你的老师不称你字，称你名。可见的啊，老师的地位跟父母平等。你在朝廷里面做官，皇帝对你啊都称你字不称名，如果皇帝要称你名了，那你就犯罪了啊，你就要受到国家法律制裁了，对你不客气了啊，这个麻烦就来了啊。皇帝都称你字，可见的一生当中啊称名的只有两个人啊，你才晓得这个师老师在社会这个地位是多么的崇高啊。所以礼记里头有说啊，四师无犯无也啊，凡是不可以冒犯， 隐是什么呢？没有隐藏的，跟父母一样啊，无论有这个什么话的时候，没有瞒老师的啊，不可以啊，这个冒犯老师的。左右救养无方，对于老师的供养，对于老师的服侍，也就跟儿女啊对于父母一样啊，没有一定的方式啊，看老师啊就跟看父母一样啊，抚琴至死啊，所以是古人所讲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啊，教你一天都是老师啊，既然是老师啊，那么就要以师礼来对待他啊，我们要服劳啊，还得要勤奋啊，一直到我们老死，他只要老师在，我们要照顾他，老师不在了啊，这个夫情至死，这是老师他在的时候，一直到他死，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性丧三年啊，父母要是过去了，我们要守孝三年啊，那是有孝服，有孝服啊，老师过去了没有孝服啊，所以称之为心丧三年啊，仅仅是没有丧服而已，可见的这个师之尊，这个在社会上他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唯有有这个有师道这存在呀，社会风俗啊才能够敦厚啊，师道要没有了，这个社会呀怎么会好呢？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道德之这个善人与佛心行相同，功德也相同，果报啊也相同，这是佛给我们说明恶意向道德之人善思者，他这个所得的这个果报啊，是恶意向佛没有两样。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恶意向佛，果报在阿鼻地狱；我们恶意向父母，果报也是在阿鼻地狱；恶意向老师，向社会上有道德之人，果报还是在阿鼻地狱啊。这个话不是吓唬人，不是欺骗人的啊，我们晓得佛给我们讲的话呢，句句都是老实话。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妄于者，不狂于者，我们要相信 相信是你自己的理，你要是不相信，还是业意妄为，将来堕地狱受苦难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下面呢，这是第二小段，恶意向私及善者之欲啊，从比喻上说，凌迟万旦奴自舍身，不可恶意向之。佛言：我乃自舍身为痛否？我乃言：甚痛甚痛。 是的。所以仁慈恶意向道德人，其善事者痛惧怒是深也。到这是一段，这一段呢，佛先举了个比喻，他说宁可啊拿万大奴自舍身。这个万大奴是什么呢？啊，这第二段啊，恶意相思及善者之欲。啊，古时候啊，120斤啊为一担，这个万担呢是比喻啊，不是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而是说呢，这个弓啊，这个弩是弓啊，这个弓啊，力量很强啊。弩弓是属于机弓啊，因为平常这个弓啊，只能够发射一支箭，只能发射一支箭。弩弓是一次可以发射好几支箭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枪里面说机关枪一样啊，它这个子弹可以连发的啊。那么在这个古时候，这个弓啊可以连发的叫弩弓啊，这个是古时候兵器里面啊使最利的兵器啊，最利的兵器啊，是同时可伐数十者啊，这是个比喻啊，您可以拿着这个万弹最强的这个弩弓来自己射身啊，来自己射身，这个苦啊，不可以恶意相知，像是像那个善思及道德之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恶意向善思道德之人啊，那个果报比这个不晓得要苦多少万倍呀，没有法子比喻的呀。所以佛就问阿难了，万旦奴自舍身痛不痛呢？阿难说甚痛甚痛啊，那这还用得着说吗？啊，一只这个箭射在身上，已经就痛苦不堪了。啊，连中几支箭，那当然更苦。啊，尤其是强弓所射。佛说，仁慈恶意向道德人，其善思者，其善思就是他自己的老师。再加一个旗子时候，是语气特别加重啊，这个老师是个善思，而且是自己的老师啊。道德之人呢，那是指一般社会上虽然不是你自己的老师啊，他是在社会上他是有道德，是一个善人啊，是一个地方的表率啊，是一个地方的模范，为大众啊所尊敬啊。虽不是你的老师，你要恶意对他，与恶意对待你自己老师是一样的罪过啊。痛惧怒舍身也，惧是超过啊，超过的太多太多了。那简直是不成比例啊。那么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啊这个案件，就冤狱啊，在宋朝的时候，诸位读历史读过文，大家都读到秦桧 害死了岳飞。啊，那么诸位晓得，岳飞是个善人，是个道德之人。秦桧害死岳飞之后，可以说是自己毁灭了国家的万里长城啊。所以宋朝从此以后就积弱，而无法再能再复兴再振作起来。我们在清朝有很多名家这个笔记里面所看到的，像这个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头就有记载啊，说这个秦桧呀死了以后躲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世事都受这个诛身啊，也是变诛啊，为人屠劫 啊。那么这是我们在前人笔记里面呢所看到的啊。那么这些笔记也不见得完全是虚构的啊，有很多都是事实。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千万不可以为我们没有见到啊！现在是科学时代，不合乎科学的精神啊，不合乎科学的意识，我们一概把它否定，一概不承认它，给诸位说这是同样的迷信。阅微草堂笔记里面预言当然有，事实占绝大部分啊。那么在我看法里面，十之七八是事实啊，有十之二三呢是预言啊，所以预言占的成分少啊，事实占的成分很大。那么像这些鬼怪之事，不是没有人遇过啊，是真有啊。像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这个章太炎的女婿朱金洲老先生给我说过许许多多啊这些鬼怪的故事，是他亲身经历到的，在为我们作证，这不是假的，他不是欺骗我们啊，他见过鬼，他才信了佛，他是个学科学之人。我在过去对宗教不了解，对佛法呢更是毁谤，但是你给我讲鬼狐狸我相信。为什么我相信呢？因为我亲自见到过的嘛。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期间当中，我住在湖南衡山，那是衡山县。我住的那个地点呢，在衡山城外，叫陈家河边，啊，距离县城呢八里路，八华里，啊，不是太远的地方。我居住的那一个人家啊，那个人家也姓陈啊，他们那个姓呢很奇怪，成功的陈啊，成功的陈，这个姓的时候是比较上少啊， 那么那个村庄呢都是他们一族的啊，所以叫陈家河边啊，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那边。我们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屋啊，这个房子是中国古老式的这个建筑，一共有四进啊，后面还有个很大的菜园啊。那么这个房子呢是二层的楼房啊，可是一进去院子很大，一进这个房子会感觉到阴森森的啊，那个胆小的人都害怕，有一点寒毛直竖的这个味道啊。这个房子是很多年呢他们家里这个人丁太少了啊，只有老夫妻两个跟一个女儿，就房子四进房子啊，他每一进房子当中有一个天井啊，是我们中国古老式的建筑，两旁边有厢房啊。那么楼上啊，听说有十几年没有人上去了，楼上就是狐狸所住的啊，也是有一家狐狸住在楼上啊。那个时候我跟我们住在他们房子里面啊，他们家里啊非常欢迎人住，因为家里人太少了啊。而这个狐狸呀、时时出现啊，很多人都见过啊。那么大概大多数所见的呢，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是个女子身的，不是的，我们见的是男身啊，男身是个男人的像啊。穿着呢，我们中国有蓝布的这个长褂啊，大概他那个道行呢还不太深啊。我们一般呢在笔记小说里常常讲的狐狸修成人的形状要500年才能够修成人的形状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狐狸说大概道行还没有到500年啊，在我想象当中，就现在想象过去那个情形，大概他只有400年的样子，还差100年。所以他虽是人形，面目不清楚啊。我们看过好几次的时候面目不太清楚啊，是个人的形状啊，穿的长褂也很潇洒啊，就是面目不清楚。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他这个功恨还不到家啊。那么我在湖南衡山的时候见到过这么些事情啊，不止我一个人见，很多很多人见到啊，时常会见到啊。第二次呢，我在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回到老家啊，见到什么俗话叫黄鼠狼啊，与狐狸一类的啊。那么也见到过这么一桩事实啊，这个是不是见到这个形状了，不是见到它变得人的形状啊。我有一个亲戚啊，他有一船米从我们家乡啊运到南京去卖，这个米装船的时候啊，是用麻袋装的，一袋一袋装上船。装船的时候呢，有人看到啊，有一只黄鼠狼啊，从这个跳板呢跑到船上去了。那么于是乎，大家呢就在船上找。啊，找遍了啊都找不到啊，找不到就算了，船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船是开到了南京，那个船是帆船啊，从我们家乡到南京啊遇到了顺风也要10几天到南京之后啊，这个米啊从船上下来 下下来的一看呢，那个米那个麻布袋呀、啊，里面全是空的，一船米都没有了。于是乎大家想到了，一定是个黄鼠狼捣鬼，啊，当地趁那个黄鼠狼趁大仙呢，啊，晓得一定是大仙，不晓得把米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无可奈何，啊，在南京玩了几天，再把个船弄回来。回来之后啊，发现这个米啊还在仓库里。这个黄鼠狼不知道用什么神通啊，把一船的米啊送回去了。这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他给他开这么个大玩笑。这个事情是我们亲自见到的。啊，若不是亲自见到，哪里会有这个事情啊，这真的啊。所以说鬼狐神仙之事千真万确啊，啊，他这个搬运鼠把这一船米给他搬回去，这种小神通的小通小道啊，算不了什么大道啊，他是让人空跑了一趟啊，当然是也是有人得罪他的地方，说他来报复一下，开个玩笑啊，让你空跑一趟啊。那么像这些事情是说明了啊，古报是真有，佛法所说，世法所传，地狱恶鬼的古报绝不是虚假的啊。千万不要认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智慧，自以为科学头脑，不相信这些。如果这些要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跟诸位说，我也不相信啊。问题是什么？你信是有啊，不信还有啊。你信他有果报，不信他还是要遭果报啊。你把这个四理通通贯通了，我们就晓得如何能够避免这些苦报，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真正是一个有智慧之人啊，决定不造我也啊，学善人，存善心，行善事。下面呢，这是第三个小段，善戒感天，圣无嫉妒啊，请看经文。为人弟子啊，这是特别对做学生来说的，不可轻慢其事啊，恶意向道的人，当视之如佛，不可轻忌。见善，待其欢喜。人有戒德者，诸天感，诸天天龙鬼神，莫不尊敬。您投身火中，利剑割肉，甚莫嫉妒人之善，其罪不小啊，甚之甚之。佛特别告诫一些做学生的人，说我们做别人学生的人啊，这弟子万万不可以啊轻慢老师。在佛经里面， 有许多这样的公案啊，我们俗话讲说故事。以往的这些事例，那么我们随便呢举这个两桩。佛给我们讲，有一个小沙弥啊，他见到一个老比丘啊在念经啊，那么他就听了之后他就讽刺他啊，说他念经这个声音不好听，像狗叫一样。那个老比丘就告诉沙弥说，他说你呀赶快忏悔哟，他说我证了阿罗汉果啊，你这样轻慢我，你将来会堕畜生道，会变狗的哟。这个小沙弥呢赶紧忏悔，结果到来生呢果然堕在狗道当中啊，畜生道里他变了只狗。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轻慢果报很重，他忏悔堕在畜生道，如果要不忏悔的话，诸位想想看，他这个果报更重啊，那要在地狱魔鬼呀、啊！这个是这个地方也给诸位啊，就是轻慢其思啊。这个戒律里面讲，沙弥轻笑比丘堕狗身，这是一桩事情。那么另外一桩事情，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乔凡婆提大家都晓得啊，弥陀经里面有他。乔凡婆提啊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牛寺啊，这是他的果报啊。那个牛的嘴呀、啊、你看一天到晚他不休息啊，他没有工作坐在那样，他那个嘴在一动一动的啊。那是什么呢？我们晓得，因为牛吃草的时候啊，它并不嚼，啊，它是把它吃进去之后啊，然后有时间慢慢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细嚼，再去消化它，所以它这个嘴巴一天到晚老是动，啊，不休息。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佛说的，他是乔凡婆提在前身，也是啊，讥笑一个。老比丘啊念经啊，说他了像牛吃草一样，因为这个果报呢，乔凡婆提啊是做了500世的牛啊，都在这个畜生道这个牛身呢做了500世的牛，就是死了以后又做牛，牛死了以后又做牛，做了500世，但是这个讥笑啊老师的果报，因此这一世得了人身了，他还有啊这个牛吃草的这个习气，那他变成习惯了，他那个嘴巴一天到晚老动，可是呢他这一生证了阿罗汉，佛就一想了，这事情麻烦呢，你这个嘴巴一天到晚老动啊，别人看到你不知道你阿罗汉，一定要回报你啊，一定又说嘿，你这个嘴巴一天到晚像个牛吃草一样，那么换句话别人又要造罪过了，因此佛就啊叫他不要常常见人，尤其是僧人不见，同学当中大家都知道阿罗汉对他很尊敬，没话说，佛也不叫他出去托钵，出去托钵一定会被人讥笑，所以叫他接受天人供养啊，天人呢知道他是罗汉，对他很尊敬啊，所以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就变成了受天供养第一啊，在这个大弟子当中他是受天供养第一啊，他是曾经 有五百世牛身造了这么一个国宝啊。那么这都是讲啊轻慢其次啊，啊遭受这样的果报。佛要不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晓得这个世界魔鬼地狱畜生当中有多少是轻慢其私及道德之人所遭到这个苦报。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啊，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教诫我们，不可斩钉断铁，毫无疑惑的这样肯定的跟我们讲，不可轻慢其私，不可恶意向道德人，更积极的叫我们当视之如佛，我们要把这些人善思道德之人要像佛一样的看待啊，不可以轻慢，不可以嫉妒，见善待其欢喜啊。啊，那么这个就是有积极的意味在了啊，不但不轻慢不嫉妒，而且我们还能够去修随喜功德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会的。普贤十大愿王里面就教给我们，待其欢喜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普贤在行愿里头啊，就是修行十大纲领里面有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两条啊相当重要啊，我们晓得。修行的枢要啊，是要破除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